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异电波，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啊。今天由我们三个人给大家带来这个走进科学的特别篇啊。这个大家看标题可能发现，这次呢我们更新了许久没有更新过的走进科学，然后这次的我们的选题方向呢是愚人节特别篇啊，因为明天就是愚人节了。对，然后因为这个其实我一直都是想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走进科学的节目，就无论是这个古墓的还是这个关于古尸的 UFO 外星人的，
对，
但是在其实在找素材过程中，我们你先看到很多个很短的又不太适合，就是你说做一些专题吧，好像它没有那么多，不像那种尸体啊可能有四五期
比较系列的，
有很多种很零散的，然后呢一般呢可能十分钟五分钟就能讲完一期，然后这些都比较搞，然后我们就一直就谋划这期许久了，就是走进科学那些真的比较搞笑的，比较让人大失所望的，比较让人不知道说什么的一些节目。对，这些节目大家可能在一些吐槽的走进科学的过程中可能看到过，但是大家可能也只知道一个开头跟一个结尾吧，不知道其中一些小的过程。这期我们就找了一些很零散的走进科学的节目啊，我们分了大概三类啊，第一个就是走进科学的建筑系轨迹啊，然后第二个是走进科学的这个奇人专场，就有些说自己有些什么超能力啊、能力的一些
之类的，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走进科学的这个电力专场，就它全是和电相关的。
走进科学有很多这种奇怪的这种跟电相关的现象，
对
对。
对，
但是通常呢又
对结尾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神奇，
对，这个这个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时候
很正常，
就比较朴实啊、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三个板块，每个板块里面可能有两三个。然后第一个啊，我们现在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的一个类型吧，就是奇人啊。这个奇人呢，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我们觉得很有愚人节效果的几个节目。
嗯
啊，那么这一块就让以太来跟我们说一下。
好，那今天介绍的这个第一个奇人啊，叫做这个农永光
啊、
哦、啊，对。然后他呢，可能很多听众比较熟悉啊，他的这个绝技就是吐血。
你说名字不知道
啊？对，他是这个吐血奇人。也是走进科学比较早期的一个节目，
嗯，
然后农永光在当地呢，因为能够吐血，然后所以就是上了一些当地的一些报纸和一些媒体，之后呢，走进科学就关注到了这个人，
嗯，
而到记者到了这个农永光的家里，开始采访农永光的时候，农永光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的这个吐血的这个
绝学
对，这个绝学
绝招
啊，首先他就是在那里打一套军体拳。
对，气沉丹田。
先是一套军体拳，就是先活动活动、
嗯，
舒展一下筋骨，然后接着扎了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标准的马
步。马
步不知道算不算标准的马步，
这要问马老师了。
接着这个农师傅他就气沉丹田、
嗯，
然后浑身开始憋劲儿啊，脸憋得通红，然后就看见啊，就感觉到他这个喉中一甜，然后这个嘴角开始流出鲜血，然后他这个嘴就开始流出鲜血，
对，
就真正的口吐鲜血，对，
就是
真正的口吐鲜血，
就是那种还挺多是吧？我估计的那个画面
啊，对，挺多的，
嗯，
对，而且记者去检查了他的这个口腔。还没有使用任何的道具，
血包什么
的，血包啊之类的东西啊，没有用啊。对，接着呢，他展示另外一项绝学啊，就是他能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吸出血来，而且还不破坏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皮肤组织、
嗯、啊，这有点违反常理
啊。对，接着他就向记者也展示了这项绝学，就是他朝着自己这个小臂啊，就猛地一嘬啊，也是这个浑身发红，然后呢非常用力，然后脸憋的这个
通红，
对，都憋紫了
啊，
然后再一嘬啊，真的嘬出血来了啊，就记者也表示大为惊叹，
这人形蚂蟥是吧？
可以这么说啊。接着呢，就是对这个农师傅啊周边啊以及他自己啊也做了一些这个采访，然后虽然说这个农师傅能够自己把自己逼出血来，但是他这个身体还是非常好的、
嗯、
甚至向这个记者又展示了几项相对普通的这个绝技
啊、
嗯、对，
闪电五连鞭。
首先是这个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的一大袋的这个黄豆啊、还是这个粮食吧，
嗯，
然后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他可以放在自己的头顶，然后就顶着，对，就是向记者展示啊自己的，反正这个身体的这个脖子啊到核心力量啊还都挺强，
对，
都挺强的、
嗯、
然后就是两个大汉 就两个成年人大汉，
嗯，
可以就是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踩在他的肚子上，对，他躺在地上，他们俩可以踩在他的肚子上，
这、
哦、有气功的呀，
他是练过吗？这是
对这个
练家子，
龙师傅也是表示啊，自己确实是练家子啊，有练过，有练过这个内功啊，
这是我小时候看那种表演，
对他感觉就差给我表演个这个金枪锁喉了，
对。
然后啊，就是龙师傅自从这个发现了这一些怎么说呢绝活之后啊，
嗯，
他的同事呀、啊、在给他出主意，
嗯，
你这个可以发展成另一个这个求生之道
啊，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去大马路上碰瓷儿，就是你往那一躺，然后呢司机下来一看你，你就开始吐血。
你这同事这不出什么
好
主
意
啊！但是龙师傅表示啊，自己不屑一顾
啊，
我们挣钱要走这个正经的路子，不能歪门邪道。
啊、练武之人有道心、
主要是龙师傅这个家境比较稳定、
啊、
他在自己的哥哥这个家族公司上班、啊、他们家有一家这个畜牧公司，他哥哥就是老板
啊，
他就在这里面上班，
这不需要
不愁吃不愁喝的，
不需要
何必去大马路上表演这个碰瓷儿？那吐血练功只是爱好。然后啊，就为了调查这个龙师傅身上的这些异状，就是记者带了龙师傅去这个医院做这个全面的检查，但凡这个身体吐血嘛，一定是这个身体遭遇了一些变故、
嗯、
啊，比如说内脏破损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脏器问题，都会产生这种吐血的这种症状、
嗯、
一般你到吐血了说明很严重了，已经，
对，你这个血量有点大，
内伤了，
对，但是这个龙师傅身体看起来倍儿棒，
对，挺好，
对，而甚至还能练武，甚至还能这个头顶麻袋，然后还能在肚子上踩人，这种惊险的运动他都能干，
嗯
啊，所以呢，就是记者一带龙师傅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就是什么叫专家会诊啊、就是对面一排五六个医生、
嗯，
感觉是各个科室的这个主任什么都来了，
全来了，嗯
啊，对，就做了一番全方位的检查，查来查去呢，就发现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
嗯、
挺健康的，就基本上内科外科基本上都看了，
嗯
啊，都没有查出这个身体里到底有什么出血点啊，就疑惑不解。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记者也想到，就是会不会这个问题啊出在嘴巴里，因为口吐鲜血嘛，那是不是直接原因在于这个口腔呢？啊，因为你随时随地也能吸出血来嘛。
对。
然后呢，就带了这个龙师傅去牙科做全面的检查，
嗯，
然后发现这个龙师傅这个牙龈上啊，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出血点，
很大的出血点。
所以说他这个口吐鲜血的一个绝技啊，他主要这个原因啊，可能就是这个牙龈出血。
但是牙龈出血大家可能平常也遇到过，也最多就是刷牙的时候
就是
一口血沫子也就结束了，
牙齿变红了之类的
啊。对，然后这个张腾岳老师啊、嗯、有相似的疑问、啊、就是因为这期节目做的上下两集嘛，
哦，两集、
对，张腾岳老师就说这个结果我是不能接受的。就为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上上下下折腾的两集啊，两集、嗯、对，然后这个也说了，这牙龈出血这出血量怎么会这么大，
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刷牙或什么都会碰到这种牙龈出血的问题，可能出血比较严重就是你随时吐，比如说这个唾沫星子，然后可能上面都会带有血沫或者是带有血，可能一直吐不干净，但也就仅此为
止，仅此而已了，
你还能这个血顺着嘴巴流出来，还能流这么多啊？因为当时我看那个医院给他们龙师傅做这个采样，
嗯，
采了好几管血了，挺多样本的，我就没有好几管，但是挺多样本的，
嗯，
流的是真不少啊。
其实看画面你感觉觉得不少，
嗯，对，
这是流出来，
是流出来的，
而且他经常给别人做这个绝活展示嘛，
经常表演
啊，经常流，所以我感觉是真的不少的。牙龈出血怎么会流这么多呢？然后记者一进行调查，然后找到了这个中国武术协会研究院的一个博士，
啊，啊这东西还有博士的吗？
对，他的解释是说，由于这个龙师傅还练过武功，他可以用这个内力把这个力量集中到这个牙龈上，从而让这个血从牙龈这个一点啊，就是喷涌出来，就是啊、对他很大的这个原理，
感觉可以练成一门暗器啊，
啊，对，
张嘴一吐就是一道血剑，
这样理解对不对？黛玉为了把酒逼出来
有一项脚心逼酒的绝活
是，但这个确实也怎么说不是那么科学的原理，其实还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弄的，
嗯
嗯， 哦，那这个他的这个吐血的这个原因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总体来说就是因为他这个牙龈出血，或者说他这个牙龈炎症，然后呢导致了他有这个出血点，然后呢他用比较好的内功也好吧，或者说你说肌肉控制力也好吧，就是把这个血通过这个出血点大量的这个喷出来，对，差不多就是这么个原理了啊。反正节目组最后关于这一点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关于他为什么能吸出血呢，这个专家也说了，就是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啊，他就说你不太可能就是你身体的皮肤组织没有任何的破损，但是确实能够出血的啊，从人体的这个整体的原理还是各个方面来说都说不通啊，那只能是他口腔里面有出血点流出来的血，然后嘬在了这个皮肤上，
对
对，就好像是你皮肤里头
渗出了，
对，就是那种皮肤里面吸出血的这种感觉，对，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吧？你隔着皮肤还能把血吸出来吗？那你这个太不科学了。
而且主要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哪儿都能吸出血来，那就说明。是吧，你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找共同点嘛，
对，
这共同点就是
你都是这做的嘛，
对
啊。关于这个结果呢，龙师傅还是很失望的，
他自己不知道是吧，感情
对，不是，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部分的特异功能或者很多绝活，但没想到折腾了下来呢，查来查去发现是牙龈出血，龙师傅自己是挺失望的，
挺可惜，
而且他也不太相信，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伯乐啊，会发现我这个绝活真正的这个原理，会有人知道我有真的是有这项绝技的啊，是真的能吸出血。然后呢，回到这个演播室啊，张腾岳老师最后也说，谁不希望自己是生活当中最亮的那颗星呢？哎，
确实、
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吧，算是啊。然后这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位奇人啊，
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比较
熟悉，
就听过啊，听过，
对，就网络上也是盛传比较多，也是
对
大家集中吐槽这个
最
可走进科学最多的一期节目，
对
对，包括张腾岳老师自己最后都说嘛，这个结果我都不能接受嘛，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对，关键还做了上下两期，但是某种程度来说，他上期节目虽然说没有去做任何的检查或者说推论，但是他也做了很多这样的民情的采访，就包括他们村里人啊，他的哥哥啊，包括农师傅自己，说实话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一个人间百态的这个感觉，就大家对这个绝技啊是既好奇，然后呢又觉得有点怪，包括他同事给他出了这些
馊主意
其实都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上期节目来说，虽然下期节目这个底吧确实是有一点没有必要
就感觉两期节目就折腾一个字儿，就
说出个这就有点
也不怨不得张腾岳老师不能接受
但农师傅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灰心，毕竟不是谁都能从这个牙龈里逼出这么多血的，
这其实也算绝活了，
对，
因为普通人也做不到，
还是很有两把刷子在身上
的，对，能促进新陈代谢嘛
就是血还是要少逼，然后就是尽快看看牙科吧好，那今天第二个奇人啊，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奇人了，而是这样的一个一群人，但也不算多奇，只不过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治疗方法，
是
或者说一种罕见的这种养生方法啊。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做走进尿疗村
大家如果在这个吃饭啊，就可以谨慎收听
一下
啊，对，就是反正这一段的话大家就尽量不要吃饭或者喝水吧啊，对，就是
怕引起你们的不适
对，
尤其是不要喝啤酒
好吧，然后这个走进尿疗村呢，主要是讲了一种近代以来在推广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就是尿疗。总的来说，尿疗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方式啊，就是通过喝尿啊来延年益寿啊，对，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这个研究啊，觉得这个尿里面呢是有某些对人体有益的这些要素或者说因素吧，对，最开始呢是由这个在90年代初的时候道教的一些相关的分支吧，然后再推广的一种疗法。走进科学的记者也是通过了当地的一些媒体了解到，有一个村很多人正在进行这种尿疗法的方式啊来进行养生。
主要是个很多人就有点恐怖
啊，对，我们后面会提到啊大概有多少人。记者就来到了这个西安市近郊的这个雾庄西村，对，当时就是有几位这个村子里面倡导这个尿疗法的老人啊正在这里啊，就是也对这个之前这个当地的一些媒体报纸啊就是推广过，接着记者就找到了这几位老人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呢，其中一位倡导人啊，就是当场就在这个记者面前演示了这个尿疗法，就大概一个玻璃杯，大概三分之二高，他自己的这个尿吧，对，他当场就展示了一下，就喝下去了，
当场展示
啊，对，当场展示啊，就几乎没有什么停顿的啊，就展示了一下，说我们平时经常会这样喝，然后呢，基本上呢，就是有的人根据习惯不同，有人一天一次，啊，有人一天就喝好几次。啊，对，接着记者就找到了这个村子里面这个倡导尿疗法这个主要的几位老人之一，然后呢，这位老人已经是坚持这个尿疗法几十年了啊。然后呢，记者问他这些近况呢，他说最近的话他已经不怎么去进行这个尿疗了，
嗯，
对，就是频次也很低，然后但是呢，还是说这个尿疗啊还是很有用的，这个延年益寿啊，养生方面啊还是很有益处啊。接着呢，记者又采访了村里的其他几位老人，然后呢，也都是有很多年，就是几十年或者是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尿疗的这个治疗史，总的来说就是都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几位老人都亲自展示过自己，虽然年纪很大，就七八十岁了，但是体力啊、干活啊都还是很有劲，
都不虚
啊，对，还能照顾一些啊这个体力不太好
的，年纪更大的，
年纪更大的啊，体力不好的，甚至有病的这些老人啊。就是身体倍儿棒的那种。
嗯，
接着记者就在村子里面，还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年轻人。
嗯，
啊，他们怎么看这个尿疗啊？你们会不会进行尿疗？
嗯，
年轻人表示啊，没有，从来不，也没有希望想要去尝试啊。然后
这个东西确实怎么说呢，是有
很难接受
很高的门槛的
啊。对，因为记者在这个村子里面采访的时候，很多之前从事尿疗的这些老人，很多现在已经不太频繁的去进行这个尿疗的行为了。就问这些年轻人有没有现在还在积极从事尿疗的这个人在村子里面，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给这个记者就推荐了一位老汉，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接着呢，记者在村里找到这位正在干活的老汉，他正在扛了两担水，然后在那个自己家的院子里面浇地，体力非常好。老人说已经87岁了，
哎呀，高龄，
精神头真的是非常棒了，还能每天挑水挑菜啊，就体力活一点没少干。
嗯，
然后说自己坚持尿疗也是十几年了。啊，而且说自己基本上每天早一杯晚一杯，有的时候急了渴了拿着杯子接了就喝啊，
渴了不喝水是吧，
啊，对，也坚持尿疗嘛，
嗯，
啊，然后呢，这个老人啊为了向这个记者展示啊自己真的有在从事尿疗，接下来镜头一刀未剪，这个老人拿起了自己经常喝水的这个杯子，
喝尿的这个杯子
啊，对啊，他水杯和尿杯好像是分开的 啊，对，这个是专门
那肯定
然后呢就走到这个墙角，然后记者就对着这个老人啊，就方便的时候就直接拍，因为你剪了之后不就不知道他
是真是假了，
是真是假了嘛，所以这中间一刀没剪，但是给他打了一个这个白色的，对，这个白色的这个小模块，然后我们谈了一些这个小知识啊小 tips 啊，对，但是能看到老人正在这个墙角方便，然后老人就转过身来，然后直接蹲蹲蹲就干了啊，甚至还倒过杯来给你们散示啊，一滴没有了，没剩
啊
我已经干了
啊，对，我干了，
就很能在于他真正是现场
这个事儿，
对，
现场来，
现场来，就感觉他这个对于尿疗法非常的信任，
嗯，
而且也很想推广，就大家都来试试吧，这个真的很有用，这种感觉啊。接着呢，记者啊是了解到，就是不光啊他们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人积极从事这个尿疗法，
嗯，
就是隔壁的很多这些村子啊镇都有从事这个尿疗法的人群，
嗯，就之前宣传还挺好，
对，一了解呢，甚至还有个三四百人的样子。然后呢，但是记得当天去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下大雨，然后当时这个农村的这个路面嘛，就是非常泥泞不堪，就是很多这些外村的人啊都过不来，所以记者没办法，只好在当地等一等，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接触一些这些从事尿疗的人群嘛。
嗯，
然后呢，等到天气放晴，路面情况变好之后呢，很多这个附近的这个尿疗的这些群众啊，然后就是争相涌来啊，非常积极的跑过来开这个关于尿疗的这个交流会啊。接着呢，就是记者就采访了，在一个院子里面就采访到了附近几乡，包括刚才那个展示过尿疗的那个
老汉，
对，那个大爷坐在院里面，很多人大家都在交流心得，然后记者就随机采访都是从事尿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些人
老用户了，
不光是一些年纪很大七八十岁的这些大爷大妈，还有一些年纪相对较轻的三四十岁的这种青年也有，然后呢，有一位这个应该约摸是4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位青年，或者说中年吧，反正是青壮年吧，
嗯，
就像记者当场又展示了一次这个尿疗，然后呢， 这位大哥可能是比较积极，我觉得他来的时候一定喝了很多水，也是跟那位大爷差不多。然后他就走到隔壁小院的一个墙角，然后也是记者全程就拍他这个尿疗的过程和他方便的过程。
嗯，
当然也是背过身去啊，然后他上面也是打的这个白色半透明的这个模块，然后也是谈一些跟尿相关的这些人体学的知识啊。但是呢你是能看到一直他在那方便的。
嗯，
接着这个大哥就装满一杯，那个杯比我之前看到他们每个人接尿的那个杯都要大啊，高高的玻璃杯，而且高透，对，你能看到满满一杯，我约摸着应该有个300毫升以上，对，300到330我目测啊，反正应该不会比这个数字小。大哥接了一杯，然后吨吨吨一口就干没了，接着呢哎没有停下
啊
接着又接了一杯，就中间没有断过，也是一刀未剪，又接了一杯，然后又是满满一杯，然后接着吨吨吨喝完，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啊！
对，还没结束。你说大哥真牛逼，
不是你表演一下就得了吗？你
搞那么多次，感觉
合上劲了是吧？
我现在觉得最牛逼在于他可以夹断两次。然后在这次夹断之后，他又吨吨吨接了整整一满杯，
嗯
哇！然后大哥又吨吨吨干完了。然后我就表示，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瞳孔地震，
我听着也耳孔地震
啊。对，反正这位大哥在满满的灌了约摸着应该是一升左右吧，1000毫升吧，一升左右的这个量之后，让淡定的坐下来，继续跟这个记者推广这个尿疗法，说以前我都不喜欢喝啤酒。
啊！
又一喝啤酒就想吐，我特别反感啤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尿啊，比啤酒好喝多了。
哎呀！
而且相对而言，在这么多这个尿疗法的群众里，这个大哥真的是喝的最不犹豫的一个，而且是最满的一个，就上来就一毫升，
啊、就之前可能
下来就是一升，
就之前可能大家还是一杯，可能还分个两三次，
嗯，
这个大哥直接就一升干完，
而且他连干三杯，这个肾功能也挺好，
主要是他更加瞳孔地震在于，先不论就是说他能不能喝完那三杯，就他能尿出三杯来，这也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大哥吧，这个为了推广尿疗法，来的路上一定猛灌水，然后一直跟着憋着，就为了给记者展示一下这个尿疗法的独到之处。
热情
啊，对，很热情
啊，
对，而且从他这个尿的情况来看，因为这个节目也让医生也去科普了一些相关的尿的一些常识嘛，
嗯，
从大志哥这个尿来看还挺清澈的，没有什么太多浑浊的地方，说明
健康，
好像身体还确实不错，但别的咱也不清楚，这个。毕竟大哥当场就干完了，没有让记者拿去化验啥的，
他一滴不留啊，也是
啊，对，也是一滴不留的、嗯。这个高高的玻璃杯满满的、嗯、啊，就在这个几次展示过这个尿疗法之后啊，记者也是了解到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尿疗法的一些根源，也是跟道家当时就是他们估摸着应该是在1929年左右有一家道家的分支、
啊、
对，在当地推广过，之前也说了嘛，但是你做尿疗法前提啊是要保持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
嗯，
然后呢把这个身体的一些精华的东西集中到肾水上，道家他们当时有这个肾水的说法嘛，
嗯，
集中到这个肾水上，然后通过排到这个尿里面再由人喝下去，然后保持这个健康和这个活力、
嗯、
这样的一种养生方法，但咱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反正他大概呢 是这么个意思吧，
这么说的、
这是他的原理、
对，他大概的一个原理，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很复杂，他有很多的书籍和一些当时的一些论点去支撑他这个尿疗法的很多的东西，
嗯，
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就咱展开也说不了那么清楚，
是
大概是这样吧，
嗯，
而且呢张腾岳老师也说，这个在中医上啊，这个童子尿呢也是怎么说，传统的一种算是一种治疗的药方或者说药引吧，
嗯，
而且一些中医好像也说了，在传统的这个中医里面是有这么一味药引的，哎呀，确实也曾经有，不是什么武侠小说杜撰的啊，
是
啊，所以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依据在里面，但是最后呢节目组也没有去说啊给一个定论，只能说从事尿疗的群体呢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安周边，就陕西、山西这一块吧，然后包括像广东
啊，
当时也提到也有这样的一些从事尿疗的人群，当然是节目组当时统计的这个数据，
应该是2006年左右，
对，2006年的时候的这个数据，当时统计的话呢，应该是有差不多1000万人左右，
哇，这么多，
少啊，这是，
对，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非常多的，
1000万是有那么一点多的
啊，对，还挺多的，还而且好几个省，而且天南地北的，南南北北都有，
分布很广，
嗯，对，分布很广，总之呢，就是。 啊、这样的一期节目。
所以说这期节目连就是连答案都没有给一个
啊，对，
因为
不好说什么，
就不好说，
下个定论
啊，不好说什么，就是你说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吧？这几个老人喝尿确实，首先他对身体好像也没有什么害处，这个到了年纪大的这个。身体确实都还倍儿棒的，然后这个也确实挺长寿的。
嗯，
那、你要说它有什么具体有说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一定有呢？这确实也研究不出什么
来，
因
为
依据，
因为它这个理论就是有一个怎么有一个自身的逻辑融洽在于，你得先保证身体好，才能进行尿尿。那问题来了，到底是因为他身体好本身，还是他这是这治疗的好呢？就很难说，
不好说了。
啊、对，就是他有一整套的。配合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当时他宣传的时候，尿疗法应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疗程，但节目组里相对就展示了这个比较奇特的这个
最后一步
喝尿的这个过程。但我是觉得，就是你喝不喝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但那我们个人的猜测啊，对，当然说就是古人的养生方法很多吧，就是现在如果还能去从事的话呢，说明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益处吧。就不知道直到现在就十多年过去了，是不是还有这个？方法再继续或者说再留存，因为从这个节目来看，这些人推广尿疗法确实是不遗余力，
是挺热情的，
甚至在他们的市区里面还有一个尿疗法的这个协会，对，专门的这个官方协会存在，用于专门去普及和推广他们这个尿疗法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不容易
啊，
可能节目组也不想打击他们的热情吧。
啊，节目组也只是给了一些泛泛的说明，就请专家来说了、尿里面具体是什么样的成分，然后呢，它通常是怎么产生啊，一些原理，这些就不普及了，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常识化，就没有说，而且跟他们这个养生的这个方法，说实话也不太能联系得上。啊，对，好吧，那今天就是介绍的第二个奇人，或者说应该叫奇人奇事吧。
对，
啊，对，
这算奇事了。
尿疗法。
对、
对，然后呢，今天介绍接下来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第三个奇人，这个奇人呢是位大姐，然后呢，她这个奇在哪呢？她五年没有吃过饭
啊？不可能，五年
不可能，
对，
人应该四到三天五天就不行
了，大概一周不吃饭就死，三天不喝
水，极限应该是在七天左右，但是是这个身体情况而言，一般人也不太能撑到七天。这个大姐呢，硬是五年没有吃过饭，五年啊！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我都是饿过来的，
一口饭都没有吃过，
我一口都舍不得，都不敢吃。
我只能说这个标题实在是有点唬人，就你真的很好奇，
对，
一个人怎么可能五年不吃饭？
嗯，然后这位大姐呢，我们就姑且叫她冷大姐吧。他最开始呢在家里头就是某一天他就表示自己不是很想吃东西，
嗯，
然后呢家里头呢就烧了很多的饭菜，然后他也不愿意吃一口、这个时候他丈夫和女儿就会觉得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然后呢第二天他们就做了很丰盛他之前很喜欢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样放桌上，接着这个冷大姐依然是没有什么食欲，然后也不想吃、那这样之后呢他家里人就渐渐的很急啊，就带他去这个医院做检查，然后发现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那冷大姐说不吃那就只能是先这样了，就他不愿意吃也不能强喂他吃嘛，然后呢就这样一直过了很多天，然后发现冷大姐不吃饭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很大的身体问题，接着就一直这样了，接着发现他可以七天不吃饭，发现他可以一个月不吃饭，接着就发现他可以甚至几年都不吃饭，
有点夸张，
怪了，
对，这个事情甚至有点
恐怖，不科学，不科学。
当时节目组也说了，这个平时啊只喝水不吃饭啊、这种事情呢，一般在自然界只有植物能做得到，因为它可以光合作用，
对，
而这位冷大姐呢，她是只需要喝水，她基本上就不吃饭。然后呢他平时喝水呢也不喝任何的什么饮料啊奶茶或者说甜的东西。
就加了些能量
加料的东西他一律不喝。他就是。
只喝白开水。
对，他一喝他就吐。他不喝不光喝白开水，他一定要喝这个冷的甚至是冰的这个白开水。我看到他们家里有一个那个大冰柜，他丈夫都从那个冰柜里拿出这个矿泉水，然后在这个桌子上给他这个矿泉水解冻，都已经冻成冰块了。解冻然后化完之后然后再去给这个冷大姐喝。他就一直喝这种很凉很凉的这种冰水，
就看这种感觉有点像什么病症之类的感觉，
对，就感觉他身体里面是有什么病灶的，
对，
但是因为忧心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带这个冷大姐去做检查，但是呢、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啊，直到有一天这个冷大姐然后突然一下就是身体没知觉了，然后就晕过去了、这时候他们急了，这丈夫赶紧带着冷大姐去医院检查，然后医院检查发现呢就是营养不良
啊，
对，你不吃饭嘛，
这
饿的，
这不可能没点影响的
啊，对啊，就是不吃饭嘛，然后 学是说的话，就是长期这个挑食引起了这个营养不良，这个挑食症或者说偏食症吧，
嗯，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也经过多方的个检查，就记者也是以听闻赶到现场嘛，然后也是经过多方检查发现这个冷大姐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她自称自己没有吃饭之后呢，没有出现太多的这个其他的情况，
比较严重的一些。
而且但是呢发现她有一个指标比较超高，就她的尿素很高，就说这个大姐好像不光可能是没有吃饭，但她好像吃了挺多海鲜的感觉。对，
出现了问题啊！
因为医生也刚才说了嘛，他有这个偏食症，就感觉他好像一直在吃海鲜，吃到这个尿素偏高，然后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没有怎么吃东西，然后呢导致这个营养不良，最后就是饿昏了嘛，
饿昏了，
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冷大姐一直坚持说自己已经是五年都没有吃过饭了，
嗯，
而这个丈夫呢也表示自己跟妻子生活这么长时间，他确实也不吃饭，而。她丈夫认为她可以不吃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冷大姐啊，可以靠打嗝来缓解这个饥饿。
不是，她丈夫这个思路也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冷大姐有一个习惯，就是非常规律性的打嗝，就是早中晚在固定的时间会坐在床上，或者说在这个椅子上就打嗝，非常规律性的开始这个打嗝。走进科学一个非常近的镜头，就是这个冷大姐在床上打嗝，她丈夫在旁边吃饭。对，这个一组镜头就感觉哈，原来他就是用打嗝代替了吃饭。然后呢，医生也说这个打嗝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
嗯
啊，对，他不能代替吃饭。
那肯定啊，那大家吃完饭也打嗝了，有时候才是
啊，对，
反而会消耗你的体力。
是，
对，那专家就在研究，那人不可能五年不吃饭，
嗯，
你还能坐在这活得好好的？
对，不可能，
就完完全全不可能发生。
对。
而这个记者在询问这个他冷大姐的丈夫有没有什么冷大姐身上奇怪的事情发生的话呢，发生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回忆说，两年前的时候冷大姐突然说自己看不见了，就失明了
啊，
对，有过一件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失明的现象，之后呢渐渐自己又恢复了，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记者又带着冷大姐去医院检查，接着就查这个眼鼻喉科嘛，
嗯，
然后呢检查之后发现这个眼睛啊也没有问题，
对，也没有什么失明这种
啊，对，就是这时候医生就说啊，你这个失明啊应该不是这个
功能性的
、嗯、就是这个器官上的这个问题，医生怀疑啊可能是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导致的、
啊、
接着呢就带他做了一系列心理上的这个检查，最后发现呢就是直接说结论吧，
啊，
这冷大姐啊应该是患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癔症
哦
啊，对，这就是自己就是臆想，或者说有比较这种偏执的情况出现，就认为自己五年
没
有
吃
饭了，其实他应该是自己但他吃的频率肯定很低，
嗯、
但是他认为自己啊五年都没有吃，但其实他应该是偷偷吃了一点，
哦，就是、
家里的东西应该会偷偷少一点
啊
啊，
但他丈夫就也没发现，
对，丈夫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可能
就
因为电视台来采访了，对，把这个事情说了夸张了一点，因为走进科学有很多事件都是这样，就是因为有电视台采访，所以这个受采访人这个表现啊就会夸张一点。
嗯，
如果我们在找素材的时候还找到一个硬币爆炸事件
啊，
这就小孩玩一个1块钱硬币钢镚，然后玩着玩着在院子里爆炸了，
对，
最后发现结果呢是他把这个硬币啊插在这个插座上，
对对对，
然后导电爆炸了。然后因为电视台来采访，小孩一直不好意思说，到最后做了两集，上下两集
全都
夸
完了，
接了个底。对，节目组当时甚至还请了个大佬，
嗯，
就是这个上海铸币厂的副总工程师，去他们家里现场检查这枚硬币。大佬也很奇怪啊，这硬币怎么会爆炸呢？这个没有问题啊，外面镀镍，里面钢芯，这
是
大佬
不可能炸，
非常标准的一枚出厂的硬币，我们做的没有任何问题。总之反正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节目了，就是会有因为电视的采访啊，或者说想要让自己与众不同一点的这样的一些人，
嗯
啊，会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双引号的奇人啊，
嗯，
但有一些确实是奇人奇事了，但有一些更多的是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的。当然了，冷大姐也确实是因为身上有这个病症，但是她身边的人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
是啊，
她的饮食情况呢，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因为她癔症的来源吧，总有些压力啊什么的，
嗯，
对
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家庭或其他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嘛。
对，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就是她标题你虽然会很奇怪，但是你就是通过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训练， 你可以明确判断出人不可能五年不吃饭不死的，对，
背后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对，肯定是偷偷吃了、
对啊，还有就是什么硬币爆炸这种事情，就是也是这样，就
是
不可能，硬币怎么会爆炸呢？
是就想看准确到底给最后给调查出了个什么结果，他一定有个结果
啊，
他不可能说没有一个结果、
有一些是结果、然后有一些就说的会含蓄一点，
对，
比如说有一些像人体自燃啊之类的事情、就是
和人有关，
明显是最后是人为的、那节目组就会说的含蓄一点，
对，
就是结果就在这儿了，你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是，
然后就希望这个受采访人踏踏实实的生活、
注意安全，
勤劳致富啊之类的，
这些我们都排除了，因为毕竟愚人节，但又不好，就是他们确实有一点不能说的地方
啊
啊、
对，
反正刚刚就是第一板块啊，第二个板块到我们这个
建筑系轨迹，
建筑系轨迹的这个部分，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谜团啊是比较这个吸引人的啊，这结果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啊。第一个他取名叫怪楼疑云啊，听名字就很奇怪。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广西省成溪市呢这个地方有一个传言中的鬼楼，
嗯，
就是大家可能当地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传说吧，就问这个地方闹鬼啊之类的，
嗯，
然后呢这种故事主人公老陈一家呢就买了这栋楼，为什么呢？便宜，毕竟是鬼楼嘛，
啊、
他几万块钱就买了。啊，那楼还挺高的，五栋的，一个五层楼的一栋楼，
哦，
几万块，
哦，
给买了，
大哥赚到了呀！
大哥觉得我不怕这些玩意儿
啊，就你不怕这些东西，那确实是买到就赚到，
是
确实。
但是呢，他以为这是传言啊，但是呢，
是真的吗？
等他进了之后，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了这个房间里面啊传来这个怪声，这个怪声还不是一小会儿，整夜可能这个大半夜一个晚上的时间，一半的时间都有这个怪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我放给听众朋友们听一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今天这个节目组是录到了这个声音的
哦，
对，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声音。然后呢，就是这就让他觉得这个很奇怪了啊。他确实也不怕鬼，但确实是真有声。
对，听多了也得瘆得慌啊。
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声音，就他听这个声音呢，好像是从楼下传来的
啊。
就他以为就是这个可能老鼠啊什么的
啊，
就去找，然后也没有看到这个老鼠。
嗯，
然后他就以为呢，是不是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五层楼的这个楼嘛，说家里面什么进贼了，但是呢，他好像也去检查过门窗，也没有人进来。诡异的是呢，他后面准备说，那就跟着这个声音走吧，那我总能知道声音在哪儿嘛。
嗯，
就跟着这个声音去。老陈呢，一去声音发出的地方，哎，声音就消失不见了
啊。
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又传来这个声音了。
哦，这就有点诡异了。
那这个声音反正一直在了，老陈一过去，声音又消失了啊，一次重复啊。这老陈这话就有点这个
真的害
怕
了，
这一夜无眠，这之前以为只是这个
传说，
现在是真有声，确实也没找到，他就有点害怕了。然后当地的人都说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就是鬼楼。然后呢，就是很多市民采访一些市民啊，市民都说这个地方一般都不敢从旁边走的，也没人在做生意
啊。
还有人呢，还有一些这个上年纪的一些老人嘛，就说了一些经典开始传言了啊，说这个地方呢，这栋楼所在的地方以前是一个码头
啊，
紧接着码头呢是一个这个深水湾，所以当年就很多人在这儿就是出过这个事故，经常有一些怎么打捞什么尸首啊，让人来辨认啊，也会有一些不能及时辨认的这个尸体啊，就被怎么。这个动物啊，老鼠啊，野狗给咬了，所以一到阴雨天就能听见这个雨声啊。老人家说的这个神乎其神的，但是很诡异啊。就这个地方深水湾后来不就填平了嘛？
嗯，
讲道理，这一大片全都是这个深水湾填出来的地。
但为什么就这个楼闹鬼
啊？对，那也不合理嘛，怎么就偏偏他家闹嘛？这也很奇怪。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是建筑的原因啊？因为其实整个科学以前做过一些专题节目，就是讲一些什么寺庙啊，什么这个楼啊。
啊、哦，对，
有时候有怪声，就是因为这个楼的楼体结构有缝隙，
嗯
啊
嗯，
或者说这个地基打得不好，或者说这个水管的压力，或者说是瓷砖的这个热能，说都有可能造成怪声、
嗯、
啊。这些节目以前你们也都做过的
啊，对是
啊，对，
挺多的，
对。但是找了当地这个建设局的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发现那没有一个有问题
啊，都没有问题
啊。对，无论是水管的压力，还是瓷砖，还是这个房子的房屋结构都没有问题
哦。
反正这从建筑上来说，它确实这个声音不是从这来的
哦。
啊，那
节目组做出经验了，这
对
挨个排除，
反正排除完了，这都查了，然后甚至节目组都没有展现这个过程
啊、
哦，直接去了，告诉结果就行了。因为这个其实过程有点长，如果一个一个排除的话，
这时候就应该说，如果想看过程的话，欢迎看我们之前的节目。
对， 对，反正现在可以确定是房子上是合格的，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这声音还是有。
嗯，
这天老陈呢和他这个他还有一个弟弟又听到了声音，他们还是把这个声音给找到，就寻声而去啊。这次呢声音在什么地方呢？在一楼的厕所里面。
哦，
这声音明显从厕所里面传过来的。
嗯
嗯，
他们这个时候两个人也狠，就直接把厕所给掀了。
哇，
所有瓷砖都翘了。
哇，
就想看声音是不是这个从里面传过来的，
就已经好奇到或者说忍受不了到这个程度
了。
对，然后哎，没有任何东西，两人就推理啊，声音反正就在厕所。那现在厕所里面撬干了，那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是相关联的呢？那只有一个地方了，化粪池
啊。他们还有化粪池，
它这种老建筑，它这个时间比较久嘛，也是那种零几年的那个时候，05年、07年还是05年，反正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大楼旁边还有一个自家用的化粪池。
哦，
确实。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供自家用的嘛。
嗯，
他们说那声音厕所没有，那声音确实就在这一块，那也不可能在化粪池里面的，他们就去化粪池里面查。
嗯，
这化粪池呢，讲道理，这个大家要知道吧，这里面都是这种就是人的粪便啊、污水啊、排泄物啊，这甚至还有人，大家也听过新闻，有人掉进化粪池，甚至会直接为也不知道淹死还是
寻死
还是中毒的死，因为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嘛。
哦、
对。
对，那细菌非常的多，
还有很多氨嘛，这种可能没有空气啊，没有氧气啊。他们这个地方呢去了，这个化粪池呢，一般来说盖完之后呢，就会被一个水泥盖盖上
啊，对，
因为房子出意外嘛，然后以房子、
啊、肯定的嘛，
对，然后房子
不盖上那也太不卫生了、
是，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两个人找人一起撬开了很重的一个
大石板子
啊、撬开了，然后
哇，那个味道
是真的，那个感觉可能有上百斤吧，
嗯。
然后他们就看着这个化粪池，然后呢，这声音呢，这好像确实是白天也没有声音了，因为呢不可能晚上去嘛，
对，
还是白天去的。然后就看到化粪池啪，哎，掀起了一阵水花
啊，
掀起了一阵水花，
鬼藏在这里面。
他们就觉得，哎，这里面有东西吗？他们就拿了一个这个大网啊，去这个化粪池里面这个打捞，味道有点重啊，大家说了不要再吃饭时候听啊，就从化粪池里面打捞。一捞呢，哎，还真捞出了一个东西来了，是什么呢？两条很像鱼的物体
啊、
水怪吗？
那在那，
你确定叫水怪吗？
你确定叫水怪吗？这叫粪怪啊！然后后来捞出来，此外还有七八条那种小的一些长得很像鱼的东西。
哇，他们还繁殖了？
对，然后用水一冲，发现哎，那确实就是鱼
哦
哦，
这个东西是本地常见的，叫塘角鱼。这个塘角鱼呢，它又叫隔胡子鲶鱼，它们具有这个用这个除了用鳃之外，还可能用皮肤呼吸嘛。
啊，
它们一般来说呢，就能够生活在一些低氧的、潜水的、受污染的这个水域中。
哦，
所以呢，这个哪怕是这种充满了粪便的强碱性的这个化粪池里面，它们够也能生存。
哦。
啊，
生存能力太强了。
活动时间呢，主要是晚上，白天比较少动。
哦、
但是这件事就比较奇怪了，这方圆几公里都被填成宅基地了嘛，不是建房子了嘛？
对啊，
没有水塘。
对啊，
啊，这化粪池它也没有和这个正常的这个水塘
啊，它不可能相连的呀。
做对啊，那不搞得别人出事了吗？那问题来了，这鱼怎么来的？
对啊，
而且它到底是怎么就有声音就到了房屋里面去了？
嗯，
是吧？这也很奇怪啊。
对。
这一切都很巧合。我们说了这个房屋啊，这栋房子因为是鬼楼，它几亿一族，就换过很多个这个房屋所有者。
嗯，
第一任的房屋所有者呢，他很喜欢吃这个塘角鱼。
哦，
他很喜欢
吃这个鲶鱼是吧？
对，然后他曾在家里面呢养过，在哪养的呢？在厕所里面养的。
哦，
就厕所里面弄了一个这种自制的水池啊，养这种塘角鱼，可能每次都养个十几二十条吧。当时这个记者专门打电话就问过，确实养过十几二十条。
哦，
然后呢，当时呢就有两条这个塘角鱼趁着夜色掉到了这个厕所里面。
哦，他越狱了，
顺着排水管一直溜到了化粪池里面。
哦，
啊，因为这个东西它自身能力比较强，它就在里面这个
存活下来了，
存活下来了，而且还繁衍了后代。
啊，对
对
啊，它很巧合，
很巧合，
繁衍了这个七八条后代，所以呢，每天晚上呢是他们的活动时间。
哦，
他们就在这个化粪池里面这个舒展。筋骨游来游去的，然后他们发出的声音以及这个活动的声音，无论是他们自己摆动的还是什么整个的整体的声音吧，
嗯，
一直顺着这个排水管道传到楼上。
哦，
就所以每天晚上大家就能够听到这个
诡异的
鬼声，每一任房主都听到过。
哦，
所以就溜了。
哦，所以导致这个大哥最后还是占了便宜了。
哦，确实
啊，最终这个查出来之后啊，这个房子就涨价了。
哎，大哥开心了。所以说勇于探求真理
是
一个很好的习惯。
是，只是呢，谁能想到这个楼里面的怪声居然是化粪池里面的鱼呢？这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只能说这个鱼当时这个选择，虽然说生活条件艰苦了一点，但起码它 获得了自由。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大家如果还想听的话，再仔细听听那个声音，你就能听见那种水撞击那种
啊、
哦、
浪花的声音，
那种
浪花
撞击那种墙壁的声音，就这种、大家如果听那种水池里面就那种
啊
甩动的声音，
对、
一听其实是确实是很像的。
嗯，
但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每天晚上固定有声音，确实是有点吓人的，
瘆得慌。
加上当地那些传说嘛，但是确实怎么说呢，这个结果吧也没有特别的需要走进科学干什么事儿，反正就是记录下来就完事儿了。
大哥自己就干完了，
大哥自己干完了。
对，
大哥是那勇，大哥是确实不怕，
对，
就一路就找过去了。
对，就是勇到就是我为了个声音，我就把家里厕所都给撬了。
是，
对，然后一路掀开发粪池，
厕所马桶是。
掀了化粪池，还在化粪池里面
捞东西，
捞东西
啊，
确实勇，
是有点狠。
对，
那个鲶鱼呢，确实也挺大个的，捞出的鲶鱼，我看了一下，这感觉这有70厘米长了，
生活条件不差呀。
这反正是有一个人的，我感觉有一个成年人的手臂的单手臂那么长，
哦，
很大的一条鲶鱼，
哦，
两条，很大的两条鲶鱼，对，然后就是很夸张，就最终还是被这个捉到了啊，就不知道有没有吃这两条鲶鱼，
放生吧。
啊，
不得不说，应该会挺营养的，天然肥是吧？
对啊，它毕竟是长下来了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啊，叫怪楼疑云。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打破了走进科学以往这个题材的这个解答，确实
对，
就不可能出现那个解答出现了。这个呢，属于是自然原因啊，也掺了点人为
啊、哦，对，
嗯，
自然加人为了。
是这个东西就反正这种鬼呢，肯定不是不存在的啊，这可以确定。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建筑呢，还有第二个呢叫鬼屋迷影
啊、哦，
这个地方在发生点在哪？在福建省福州市浣溪镇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镇呢有个地方叫胜利村。这个地方走进科学呢也是通过当地的这个报纸跟媒体啊知道这个发生什么事、
啊、当时是很多是这样去发现
这
件事情。
这个在2006年的这个八月的时候，在这个胜利村就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们说这有一个叫鬼宅的一个地方。
嗯，
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地方有一个两层式的这个老房子，它呢基本上建立在一个远离村渡的一个山坳的深处，附近呢三面环山，没有其他的房屋。
嗯，
但是呢只有一条小路呢通到外面。两年前，也就是这个04年的时候，这个老房屋的这个主人去世了。
嗯，
啊，他是姓杨。然后呢这家人呢就搬到这个福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荒宅空宅，没有人住的了。
嗯，
但是有一天2006年的8月的时候，村里人呢突然发现，诶，这个老房子里面亮起了灯光。
哦，
他们以为就是说这个村房子家里人回来了，
嗯
啊，白天一去的，哎，家里没人，
哎，
奇了怪了
啊。
对，
然后连续几天晚上房子里面都有亮光，
哦，
但是呢白天家里面都没有人，
是见了鬼了呀，
就很奇怪，
这很奇怪了呀。
然后甚至这个目击者啊，村民黄某啊，他就去说，那是到底是有人还是别人，还是有人说晚上在那边住别人家的房子啊什么的。
嗯，
所以他走进房子一看呢，灯光就消失了，而且房子的这个门啊窗啊都是这个被锁住的。
嗯，
里面是没人的。然后这个村民黄某又跟这个房屋主人打电话，说这个房屋主人叫杨某啊，杨某就说房子里面灯不可能亮的，因为他们当时走的时候把电都给全部切了
啊，
就是那里面都是不通电的。
对，
而他们家里人也没有人回去。
嗯，
所以这就奇了怪了，这怎么就
亮起来了？
这个杨某这也有点害怕
啊，
就被叫回来了。
嗯，
叫回来之后就去看，他去一看呢，哎，这确实从远处看呢，确实能看到圆圆的这个灯光
啊。
他就准备带人呢去看看情况，还叫了两三个这个村民。走近一看呢，哎，房子这个灯光又不见了，
哦，
很诡异，
很诡异
啊，是吧？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还是里面有人在捣鬼，
嗯、
是毕竟
我们要
不相信嘛，讲科学嘛
啊，对，
所以所有人啊，就两三个人，每人拿手里面抄着这个武器。棍子啊什么的，拿着手电筒就去房屋里面找。去里面一看呢，房子里面还是这个完好无损的、
嗯、
而且房子里面明显没有任何有人动过或者翻过的痕迹。
嗯，
但电源也是被切过的。
嗯，
所以不可能这个亮灯。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杨某啊，两年前不是说这个屋主人去世了吗？
嗯，
去世就是个杨某的奶奶。这个奶奶居住的房子呢，里面呢总共有三张床铺
啊、
嗯、但是两张里面呢都布满了这个灰尘啊，还有蜘蛛网，看着就很旧。但是有一张床铺上面很干净，
嗯，有人住过的痕迹。
哎，这个床铺就是这个杨某的奶奶生前睡的那张床。
哦，诡异起来了。
啊，这当地呢也比较老年人比较多嘛，也比较讲迷信。
嗯
啊，就说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个你家这个奶奶这个人死了之后呢，灵魂呢还在床上、
嗯、
你们当时就把家给搬走了，你家奶奶没有随着你一起走、
哦、
所以留在这儿了。
哦
啊，就是这么一个，大家听这个套这段话应该比较熟悉啊
啊
是
所以这个杨某也被害怕了，就马上就做了这个祭奠啊
啊，
然后
我以为他做个法师呢
啊，对，找了，因为做了祭奠之后没有消失
哦，
又找了当地的一个民间巫师去这个
做法
做法，民间巫师做法做一半就说：“哎呀，我靠，这你家老太这个怨念太强了，我压不住他，跑了，
改醒了，
跑了，当时就跑了，
哇
啊，说这钱我也不收了，反正就这事我不能做
哦。”
这灯光还是有，所以久而久之啊，这个地方就大家都村民里面传开了，
嗯，
啊，这个地方就晚上的时候呢，就会这个酿这个鬼火，
嗯，
所以呢，大家都来看，后来就看的人越来越多，
哇，
邻村人也来看，啊，确实是看的时候还都有，
嗯
啊，而且也很奇怪，后来呢，经过这么多人看呢，大家也总结出一些规律啊，什么规律呢？就是首先这个老房子里面这个灯光呢，你不能凑太近看，
嗯，
你只要稍微走得近一点呢，灯光就找不到了，
哦，
确实也符合之前那个很诡异的规律。
嗯，
其次呢，要看这个光必须是在晚上这个八点往后，
嗯，
光才会出现
啊，
其他时候看不见。另外呢，这个光呢，你得在这个一个范围里面看，你看到那个圆圆的光。对，这就是几个规律，大家也跟节目组说了，
嗯，
节目组一说呢，这是真有还是假有呢，就跟他们说的就去拍，
嗯，
一拍呢他确实也拍到的光
哦，
啊，不是那种纯流言，也确实拍到的光，
有真事儿的，
能看到远处这个一片黑里面有个房子里面出现的这个光点，
反正是有这个现象，
是有这个现象的。但是呢，节目组说想靠近一点拍呢，这个光也确实要消失了。
嗯
啊，然后节目组就找了专家嘛，也是请了这个专家，找的是福州市中科院污垢所光电中心的
哦
一名研究员，研究员就做了个科普啊，就说哎这段还比较有意思，就说这个光呢，大家都知道是一种时间常见的这个电磁波。
嗯，
它总共呢就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高温产生的热发光，比如说这种篝火啊，是吧，打火机啊，都是的。第二种，这种生物体内的这种因为某种物质的生物光，比如说这个萤火虫嘛，
对，
也比较好理解。还有这种第三种比较少见的，就是受磁场影响的这个极光
啊，
这也是一种现象。
对，
第四种啊，它就是这种物体发射或者折射其他光源形成的光，比如说这种镜子啊、水面啊，
嗯，
这都是这四种可能性。但是呢，如果要确定是哪种光呢，还是得需要一些清晰的这个录像。
嗯，
但是记者拍这个呢，确实也不清晰
啊，有点糊，
有点糊，因为
当时那个拍摄的这件设备啊，不是很专业。
对，然后想靠
不是很先进嘛。
对，然后想靠近拍也拍不到嘛，
嗯，
是吧？
嗯，
记者呢就把这个拍不到这个事儿给这个研究员说了，研究员一听，瞬间知道了答案
啊，
就是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光出现的规律和这个特点，
嗯。
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如果是发光，无论是任何原理造成的发光，一定是越靠近光源看到的光越强嘛，
嗯，
是吧，
嗯，
这个是本质嘛，离得越远呢，看到这个光可能会越弱嘛，
嗯，
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嘛，大家可以亲自去试验，嗯，啊，那现在这事件里面呢，离光越近，哎，反而看不见光，
嗯，
这个和光本身的现象是违背的，
对，相反的，
嗯，
但是刚刚举例的四种可能性里面有一种是能够符合这种情况，那就是反射光
啊。
哦，
你如果隔得越近，你确实不可能不会因为光源会变得越强，因为你其实
你在远离光源，
你在远离光源嘛。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是这个反射光。
哦，
这个研究员做了如此的判断。
嗯，
但是如果说是反射光，那一定有发光源嘛。
嗯，
我们刚刚也说这个老房子的这个地形，它是山坳中间，三面都是山，附近大概两百米都是没有建筑物的。
嗯，
所以他们节目组又找了大佬，找了福建省测试技术研究所，
嗯，
去研究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屋结构，或者说是不是附近因为自然
有
光源，那种比如说这种灵光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自然所产生的光源。
嗯，
这个研究所啊派出了副所长
哦
和研究员一起去
了，
因为副所长当时也看了新闻，也很好奇，我到底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嗯，
一去测试。哎，没什么异常
啊，
反正白天测是没什么异常的，很正常。
那就晚上来吧，
晚上再来测。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测试，就是首先晚上呢，这个一个人在远处观看，一个人就在这个房子附近观测。
嗯，
首先进行检测呢，也没有什么这种很奇怪的这个物质。然后他们这个时候研究员就做了一个对话，说：“哎，你们动一下玻璃。”啊，然后他们就动一下玻璃，然后通过录像可以看到玻璃移动，看不到了
啊。
又让他动了一下玻璃，哎，光源移动了
啊，
基本可以确定这确实就是
反射光。
反射光，
嗯，
然后他们又做了个更大范围的勘测，确定什么呢？反射光来源于250米之外的两户人家的灯光。
哦，还是人，
确实是灯光，但是它还是有点自然的元素，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形啊，
嗯，
它很奇妙，就是在大部分地方你是确实看不见这个灯光，
嗯，
但唯独在一个地方，大家都看到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光的入射角恰好等于反射角。
哇，这么巧，
啊，初中物理啊。
啊，
嗯，
对。
就在那个地方正好可以看见远处玻璃投射的远处的灯光。
哦。
所以你只要一移动，哎，你就看不见了。
啊，那肯定。
但是你一回来就看见了。 这个原理就是自行车尾灯啊，可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问题到这儿，如果到这儿，这期节目还不能进入我们这次的专题里面，因为其实就是一次这个
意外吗？
意外，
对，一次小意外和一次小科学家的讲解嘛。走进科学家呢，就把专家的这个事儿告诉了当地的这个
村民。
那这个事儿都跟你说，科学家你总得承认的吧？
对，我们科学验证都做完了。
哎，几个村民都不承认。
啊，都不承认嘛？
好几个人都说这个光绝对是不可能那么简单的
啊、
这不可能是
有什么依据吗？
对，不可能是反射光啊，因为这个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说了，他们把这个灯关掉之后呢，那里面还有灯
哦，
就是说把对面那个灯关掉之后呢，还有灯
哦
啊，采访好几个人都这样说的，特别是最开始发现这个灯光的黄某啊
啊，
义正言辞说我们测试过，
哦、
对面的灯关之后还是有灯亮光的，节目组就不信了，那不可能啊，
对啊，
难道我们这个漏掉了什么线索，推理失误了？
对啊，
又去找很多人问，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问到了这个对面房子的主人之一，不是有两栋房子吗？
对，
这个主人就说了，听他们鬼扯吧，灯关了，对面就没光了，如果说他们看到了，绝对是在撒谎，就那很奇怪了，为什么会撒谎呢？我们刚刚也说过了，这个自从这个鬼屋这个灯光开始这个流传之后呢，很多这种隔壁村的人啊，正常人啊都来看
哦，
有时候一天晚上能上聚集到50到100个人，
这个有商业契机啊，
哎，这些人呢又要这个喝水又要吃东西
哦，
甚至有时候还要休息一下，
带动了旅游业，
哎，当地人就做起了生意，一碗粥卖10块，
哇
哦
啊，一个什么这种蔬菜5块，很多人就做了这个
五A级景区差不多也就这个价了，
对
对，
很多人就做起了生意，所以呢不愿意
让这个现象消失，
现象消失，
嗯，
但为什么说他那个还是有灯光呢？有两个原因，
嗯，
首先他家的灯确实关了，
嗯，
隔壁那家
没关，
而且不仅没关，有人偷偷给他家换上了更大的灯泡，
好家伙，知道了原理，这下干活更起劲了，
是啊，甚至有人用手电筒伪造灯泡，啊，以此来营造出这一直是有光的
假象，
这个假象就是这个村里人为了这个生意，就算节目组告知的原理，依然让他保持了有这个所谓的鬼火灯光出现，
对，
这属于是人心啊，
难测呀，
难测，
这是自然加人为，这也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不是还说了一个床铺嘛？
对啊，
那床铺怎么回事呢？这也很简单啊，为什么那两个床比另外一个床要那么多的灰尘跟蜘蛛网呢？因为那两个床10年没人睡了。
哦，
很简单。
那个床为什么会有人睡呢？那个床
就他奶奶睡过吗？
就这么个原理，就奶奶去世前睡的
啊。
那两个床没有睡，其实就是啊，
灰尘不一样多。就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这两个，然后其实还有个类似的，我可以简单说说，还有一个也是人为，是叫雪泉风波，这个是2005年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比较诡异在于什么呢？浙江省东阳市2005年的时候，这也是老陈，也姓陈，陈某呢回家接个电话是他弟弟和邻居打来了，说家里面啊这个出现了大片大片的雪。
啊，
他晚上回家看，确实一打开家门呢，那里面全是满地都是雪，
哦，
甚至不止一个房间，两个房间都是。这个弟弟和邻居都说呢，雪呢是从地下往上喷的，通过这个地板的缝隙呢，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的，很细很细，对，高度大概1尺左右。
哦，
看得很像
挺高的，
对，两个人当时就报警了，警察也来了，说当时这个技术部门的这个主任还说，这个雪呢，当时100个人来看都觉得都是雪，但是一摸呢，确实又不是，
哦，就不是雪
啊，但是血样分析呢，发现这个液体呢，也不是人血呢，也不是动物血，
那就不是血呀，
那
这确实就不是血，
就是红色的不明液体，
不明液体，但问题是怎么这个喷出来的？后来这个也不知道，后来这个地方呢，就是警察反正是没有得到什么结论，当地的留言就传开了，说这个他家什么地上这个。
冒雪，
然后这个时候又找了这个地震的专家，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叫，如果说当地发生地震，会有一种叫喷沙的现象，会把地面上的一些碎沙连着液体一起喷上来。以前呢，这确实出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然后呢，自然界确实有这种情况，它叫雪泉或者雪温泉。
哦，
所以找了专家来这个处理。这个地方虽然确实处于这个叫冲积扇的源头，然后呢，当地确实也多洪壤，江南嘛，降雨后呢，确实有可能涌出这个红色液体，但是他家这个地理位置呢，就不会了
啊，
因为他家有个水井，这个水井呢比地面高0.6米左右， 就如果说有这个地震的发生或者是雪拳的发生，那井上井里面
啊
一定会先出红色。
对，是
是吧，你毕竟这个水源是高一点的嘛。
嗯，
但他们一问，井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情况，甚至连水都没有变浑浊
啊，
他们是照常饮水的。
嗯，
很快就排除了这个雪拳的情况。节目组去找了这个刑侦专家，
嗯，
我们分析这个血迹啊，打引号的血迹，就能看出来是什么样子。一分析发现，哎，专家一看，这个东西就是人为的
啊，
因为血迹总共有这个滴落状态、喷溅状态、擦拭状态和抛洒状态。这个教授一看呢就说，嗯，这个现场这个血迹呢，一看呢能够看出连续运动形成的这个轨迹
啊，
结果才画了一条线，然后呢你能看出从哪喷洒了，又能看出从哪结束了
啊，
所以这份一看呢应该就是人为抛洒和喷洒了
啊。
教授为了防止大家不信啊，还专门拿了一个泡沫板啊，拿了个注射器
啊，
现场洒了一遍
啊，
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喷出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喷出来是没有录像的。
嗯，对啊，
就是他弟弟和邻居的这么一个
证词。
张腾岳呢在这儿呢也不相信，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吗？啊，我们的记者和我们都觉得
很难接受，
很难接受啊，
又再次的不能接受了。
就去问了一下，问了一下就知道结果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事情的内情。
嗯，
但是为了保护当事者和个人隐私不能说
哦，
只能够确定这件事确确实实是有人出于某些目的而人为制造的
哦，
而不是什么神秘现象
哦。
那这个时候我们推理一下，这个事儿是他弟弟和邻居说的，
嗯，
那如果是伪造的，
那只能他弟弟或者邻居干的。
对，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伪造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喷血的情况，
嗯，
唯一的影响就是大家说这家里面曾经喷过血，
嗯。是不是晦气
倒霉，跟我们第一期这个节目一样，什么鬼楼啊之类的，
嗯，
可能有降价啊。我个人推测啊，我个人揣测，大家就听一耳朵就行了。这可能涉及到这个家里这个房子的问题
啊，
因为他老陈跟他弟弟是住一起的
哦。
我只能这样推测的，
嗯
啊。那这个事最终啊，那还是一个人为
啊，
只是做刚刚的一个
确定是人为，
对，
原因不细说，
对吧？原因不细说了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呢，
要细说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节目，
对，
老娘舅。
对，这就是这么一个建筑的，反正最终就是怎么说呢，结尾让人预料的反而是变成了一种人性节目。不是走进科学了。好，我们到下一个板块啊。
好，那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鬼怪楼层还有各种奇人异事，接下来我们说点阳间的元素，那就是自然界中至阳至刚驱魔辟邪的电
啊。
一会儿我们的提到的故事中会讲到三位雷神，他们都通过各自的经历和电产生了莫名的缘分。
不解之缘，
不解之缘。
我们的第一位雷神呢是个江苏人，他家是住在无锡市西蒙村，他的名字叫做姚才兴。姚才兴呢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嘛，也没想到会成为雷神，但在2006年10月的这天，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被电过一次了。
不是，他没有被电，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事情的起因呢是他准备去维修一下他家的那个熄灭的电灯，但是在他准备拿起电笔测电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电笔的笔尖碰到墙上的金属窗框时，电笔会发出亮光。这个大家就是如果用过了就会明白，那就说明通电了嘛。
啊，对，说明这里有电。
嗯，
而且金属窗框上发有电，而赶巧现在电灯出了问题，他就想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是不是电灯上的电不小心通到窗框上去了，
漏电了或者是，
对，漏电了之类的问题。毕竟正常人嘛，被电一下确实也不好受。就在姚才兴这边就是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事情。通过电笔检测，他发现他们家的地板上、墙上、房顶上全都有电。
不，这些地方它不导电呀。
对，但是他检测到了电。
他应该就是这种，无论是砖还是木的，应该不会有电。
对啊，这个这不是不导电，它不绝缘体嘛，就半绝缘体啊，一些都是。
对，但是
被变成超导体了，有磁。
对，所以说他检测的时候，电笔每亮一下，他的心都咯噔一下。就你试想一下，你有一天发现你身处的周围全都留着来源不明的电流，是个什么想法？
哇，这是电人。
对，而且他检测发现，他这个电压还都不小，从12伏到110伏都有，因为。我们平常以前学过可能都知道，就是人体的安全电压大概是36伏，
对，
然后安全电流是10毫安左右嘛。
对，
你想一下这个110伏如果碰到人身上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他觉得这个事必须要重视起来。
那确实
那确实
生命安全嘛，
对，在家里没法住了。
是啊，
这种现象就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在思考良久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最有可能答案：你这个电笔是不是坏的？其实他们不是思考良久，他们在想应该怎么跟他说呢？怎么高情商的说这句话，就是会问几遍。对，听到有人说自己的电笔坏了，遥才星其实是并不认同的，就是我也是个懂科学的人，你说这个电笔有问题，但是我这个电笔是正经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有说明书，有条形码，操作方式也是严格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不可能有问题啊！暂时无法得出一个肯定答案，专家就决定对这个电笔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解剖，然后最终得出结论，就是导致整个村子出现神秘电网的罪魁祸首就是你这个坏了的电笔。<笑><笑> 至于村子里为什么会出现那些神秘的身体不适，或者说血压升高的情况，那只能说纯粹就是被你们意境一下给吓的。我当时想说那个干完农活身体没劲儿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他们干的太卖力了，他们可能想的是就是以前干完活以后都还挺好的，但是自从电网出现以后干完活后就直接颓了，可能是这么个症状。而且那处农田距离变电站也是挺近的，所以说在想是不是可能有<笑>
什么神秘因素的影响啊之类的。我觉得我就好奇一个点，这村里就他一家有电笔，就没有别的村民想试试，就是我也拿个电笔看看是怎么回事。对啊，就他说拿个电笔车，大家都跟着那个电笔就停的，不来我也测一下。而且他这个电笔应该还是比较复杂的那种，他应该是带个数显的那种电笔嘛。它是有数字的嘛，容易坏嘛，你就用一个普通的那种，
那种只能有亮光的那种。
它里面是那个特殊气体，
对，
然后你有电
电还就亮嘛，因为那种其实还测一下还更方便。
是，
对，你一看发现它不亮，就主要是我觉得它如果是房子里面测就算了，它的戳到村子的地上还有电，说实话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吐血老哥一样，对，
就如果哪儿都有问题，
那就有问题的就是你了。
对，就是跟那个村里的到处作血嘛，
是啊，
你身体上没有事儿，那只能是你自己有问题了。<笑>
主要是言之呢，就是这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事故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啊。姚才兴也凭借这整起事件中的个人贡献，获封虚空生电之类的身份，无中生有啊。这是第一位雷神。接下来这位雷神呢，他虽然不能做到虚空生电，但是他可以做到无惧常规电压，因此获封万法不灭之雷神。无中生有啊，这是第一位雷神。接下来这位雷神呢，他的名字叫做马显刚。他呢在邻里间非常的有名，因为呢，因为这据说这个人能徒手捏通电的电线，维修电器什么的一不需要断电，二不需要绝缘手套，想接什么电线直接就上手。对，上个村子的电找他来，
找他来不就完了吗？对，
而且他至今都没有出过什么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电线太难了，你人一摸应该就需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正常家里的电压都是220伏左右嘛，就是远高 况，记者也开始怀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电线有什么问题啊？
啊，对，这常规怀疑嘛。
对，或者说就是这个马显刚自己动了什么手脚，其实是没有电的。于是呢，就是记者让对方就是亲自试验了一下，于是马显刚一手拿着电线的火线，一手拿着零线，
哇，这么猛啊！
对，特别猛。然后用电笔测，电笔亮了，用手对准灯泡，两条线对准灯泡，灯泡亮了，然后连接电视线路，电视立马正常运行，并且出于严谨考虑，记者还专门让马显刚试验了一下，就是他们自己记者自己带了一些电设备，让马显刚尝试一下，但是依旧没有问题，依旧可以正常工作，设备正常运行无误。然后这时记者才终于确信，马显刚确实不害怕电流，
他确实真有活儿，
真是有绝活啊！
对，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就虽然说老马就是表现得很正常、很安全，但是还是要告诫各位听众朋友，待在家里绝对不要没事就碰电线，
那碰不得，碰不得。
对，哪怕是网上举例的那些安全措施也安全操作也不要尝试，尽量不要尝试。嗯，万一出个什么意外呢？
尽量还是找专业人士
对
进行检修或者什么的，
至少断个电闸吧。
对，为了找寻就是老马可以无惧电流的这么一个秘密，他让记者让老马回忆了一下，就是自己当初是怎么发现他有这项特殊功能的。据老马称，当时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就是他们家的电视突然断电了。他简单检查了一下，就发现是就是门外的电线烧断了。这个活其实不太难，把电线重新接一下就好了。所以老马就打电话叫了一名电工，但是直到傍晚那个电工依旧没来，老马就觉得有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决定自己上场。看到那个断掉的电线后，他先试探性的自己碰了几下，就是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一个电线也会尝试碰了一下看有没有电之类的嘛。他也是怎么，
我一般会用电笔我自己去碰的。
对，他试探性的碰了几下那个裸露的电线，然后发现没有事儿，于是他就决定直接上手，然后徒手拨开了外面的绝缘橡胶。但是直到他把两根电线碰到一起的时候，立马冒出了火花。他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电线是有电的，只是他确实没有感触到，但是他自己就是碰上以后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就是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好像可以不害怕电流，他决定玩一把大的，他打算直接没电门。
这
不是，老哥胆子是真的大哦。
那如果出事怎么办嘛？
对呀、啊。
可能他也是觉得就摸电线都没事，摸电门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道理是和道理难，没必要尝试啊。
对，为什么要尝试？就有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一出事儿了，不是说你这个就掉块皮啥的，那肯严重的呀。啊，
对呀，
对，摸完电门以后，事实当然是摸完电门以后，老马当然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的，然后至此他终于确信自己绝对是有什么特异功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成为超人的梦想。<笑><笑>
而且患者被触摸的地方也明显出现了，就是被电流刺激失控的一个抽搐的那么一个反应，就你碰到嘴，你嘴直接整个就歪了，就嘴抽了直接。哇，这个真的变成电人了是吗？这个电流的有点大了。对啊，我一手机的电线，一手模拟，然后你立马就嘎在地上，就是这么一个症状。为了探究就是老马自己这种特殊能力的来源，记者就请专家再次调查了这么一件事，这里专家科普了一下，就是电流通过人体释放安全不仅要看电压，还要看电流，一般安全电流就是10毫安左右嘛，而专家通过测量发现，在接触225伏电压的情况下，通过老马体内的电流大约只有6毫安左右，就是以明显处于一个安全的水准。安全的情况。当然了，这个数据肯定不是正常人能所能实现的，正常人碰220伏早出事了。
对啊，
所以呢，经过测算，专家发现老马之所以没事，是因为他身体的电阻 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在，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和你的皮肤干燥程度和你的年龄、健康程度、温度以及含氧量等以及接触的部位都有关系。说到部位就专家还发现，老马用不同的手指接触电器时呈现的数据也会有明显的变化，进而他们发现老马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手上其实布满了厚厚的老茧，而这些老茧起到了绝缘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直接摸出电线也没有事的原因之一。哦，
其实我想到的有可能是老茧，但没想到这个老茧就这么厚是吧？太强了。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身体问题，就是他的电阻组织比正常人要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手上有很厚的老茧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哦，原来这就是个老茧的故事，这个我也之前也听过，但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在于网上没有人说他身上的电阻确实挺大，
对，他确实是奇人，
对，他不是只靠电，是老茧，
靠那双铁手
啊。对，
那层角质层其实不能让他扛，真正一下扛220伏电压，
是啊，
就你没有这个
他正常人七八倍的电阻哦，
很高了，
这算是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
因为老茧你能有多厚嘛，再厚也就正常范围之内，正常范围嘛，对，确实。他是身体上任何部位都可以去触碰，刚才演示过了嘛，你不可能说手上老茧布的那么密，整整一层，手套一样的老茧，你总会碰到那种没有老茧的地方。
对，
那你这个电流照样会过去，你没有这个身体天然这个大电阻，那真的是正常人肯定是不行的。
对，所以说在这里
还是要说一下，虽然老马的能力是得到了科学的认证的，但还是要声明，在家里千万不要随便摸电线啊。对，这个功能其实没有那么有用。
对，
老马干电工稍微有一点点用处，
干电工也只是稍微预防一下意外的出现。
对，只是可以比别人不戴手套而已。
那是啊，那也没什么别的好处啊。
啊，对，而且你过了是这个家用电源，
对，
如果你什么高压电维修之类的，
那就是
你怎么可能不戴手套？
那他要是能挡住，那确实是，
哇，那真的
真想撩人了，
超级天赋异禀。
对，好，那就这是已经说了两位雷神了，接下来第三位雷神我称之为洞察先机之雷神。这位雷神有点特殊，他不是人，而是一条宠物狗。这次呢故事发生在安徽省一栋年代久远的居民楼里啊，又是年代久远，
这个故事我应该听过，这网上盛传的。
对，然后呢就在这栋居民楼里住在这里的人突然发现这栋居民楼的楼道口开始出现 这种事情如果是个例的话，一般是不会被重视的嘛，顶多就是一两个个例嘛。但是频繁出现，而且不止一户，那就很容易引起人的重视了。而且有些不信邪的人也过来尝试，然后发现他们家的狗只要到了那个楼道口，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对，很蹊跷。
知道谜底的我先笑出声来，非常好笑。
大家最后就会知道谜底，同样会笑出声的。很快啊，一个比较迷信的结论就在开始在小区里流传了。你要闹鬼了吗？这个时候。对，就说起狗，我们一般都会经常看到一个说法，就是狗血能够克制僵尸，狗眼能够看见鬼魂嘛。小区里的狗开始莫名的吼叫，是不是他们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啊？哦，还每次都能找到这种非常对应的事情。我只能说他在一楼确实过。<笑>
还每次都能找到这种非常对应的事情。我只能说他在一楼确实过。这个消息一出，整栋居民的人都开始纷纷闹着要搬家，生怕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了，迷信的说法一般只是用来烘托气氛的，不可信。对，
只是节目中断出来，吓唬人。对，但是虽然不能相信，那也是挺瘆得慌的。
你想啊，就是大晚上的楼道里的灯一闪一闪的，然后你家的狗站在楼道口对着一个漆黑的角落狂叫，就有没有鬼？另说，这个想想都觉得恐怖。事实上，在专业团队介入调查后，真相其实很快就揭示了，狗子之所以出现异常，以及楼道里的灯之所以会频繁的闪烁，问题不是出在上面，而是出在下面。楼道口前面的地板下埋着的电线出了问题，有一节电线裸露了出来，一直在漏电，狗子因为踩到了地上被电着了，所以开始狂叫。<笑><笑>
我们听到的人因为穿的鞋，所以没有感觉到，是吗？
对，其实狗子说就天天搁着电我。对，其实如果有那种抱着宠物回家的话，就可以发现只要脚不接触地面，狗子其实是没什么事的，也不会狂叫，也不会颤抖什么的。其实在走进科学中还有一期节目和这次的事件非常相似，那次的节目叫做发烧的楼道，其实表现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狗子一到楼道口就开始乱叫，只不过两次的成因不一样。 这次是因为地板下通了电，而发烧的楼道那一期它的成因是因为地下埋着的生石灰碰到水发产生热量把狗子给烫着了。哦，就是火锅是吧？其实再看这期发烧的楼道这期节目， 因为发烧的楼道这期节目是10年的时候，
一次是因为地板下通了电，而发烧的楼道那一期它的成因是因为地下埋着的生石灰碰到水发产生热量把狗子给烫着了。哦，就是火锅是吧？其实在看这期发烧的楼道这期节目，因为发烧的楼道这一期节目是10年的时候，其实在看的话就会有一产生一些感慨。虽然说表现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后者发烧的楼道中从头到尾节目都没有提到什么鬼怪元素，一直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这个情况。不得不说，就是这种玄学迷信的鬼的，然后当地怎么诅咒的都有，基本上都可以配一个这样的。走进科学08年之前的节目都会含有这样一些要素了在里面，是就给你搞一些非常玄乎的东西在里面。
主要这个东西像当地确实他们也信，
对，
当时的人很多人确实是信这个东西的
啊。对，
比如说这种，不然我刚刚说那个鬼楼
对，就是早期它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科普作用，
嗯，
因为当地人确实就很迷信这个，就是非常小题大做，
是，
包括我看了有一期叫是那个寺庙蛇影还是叫什么的，就是老太太被这个迷信就骗得家破人亡，丈夫这个老伴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最后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最后我跟你说吧，就是自燃起火，原因是被白绫
啊
和红绫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常识
啊，对，一个科学常识的事情，就是当时走进科学了解到这事情，我们通过2006年的这个节目发现一个非常大的规律，就是这些事情并不是走进科学手爆出来的，
是，
而是当地都上了这个报纸或者当地媒体去采访过了，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这个讨论和风波，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走进科学节目组才去介入的。当然因为有电视制作的原因，他需要去夸张和玄幻，去抓住人眼球的东西，
嗯，
稳定他的这个收视率嘛。但某种程度说，他也确实是还原当地人对这个事情的传说啊以及传言，然后再用科学的方式啊去破除。哎，你看到走进科学请来的那些专家，不是什么现在什么伪专家，是真的大佬，不是什么火箭设计工程师，就是什么项目国家的
研究院的什么
研究院研究员，我是真的个顶个的都是大佬。
是，
要么你要带他去医院做检查，那就是整个医院的科室主任全部出动。
是，
对，就是专家的阵仗是很大的，然后让他们去干的事情呢，都是一种
小事儿。
对，说白了就是小事儿。
嗯，
但是这些小事儿呢，恰恰又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因为说实话，当时你没有看到什么事件，很少有事件发生在城市，不是这个边陲小镇，
是
就是边远山区。
我们讲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
比较偏
远
的
地
方，
或者说他当时这一系列的节目的主要的核心的受众，或者说想突破迷信的受众，就是生活在这样地区的一些人。
对，
相对而言。跟城市的人比起来，他们的眼界还有是了解东西的常识和范围确实不一样。那你去看他们想要达到这种节目，你肯定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而且如果说是其他地方人，他有其他获得教育的渠道跟这个方法，
嗯，
但是很多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你看很多都是老年人了，
对，
然后要么就是50、50、60往上的，他们其实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获得知识的一些，
对，只能通过看电视之类的，
是，或者就是小孩，像我们小时候看，我当时可能就是小学嘛，那我看一集长一个知识点啊，
那对，
我这一集我知道了光的反射折射，下一集我可能知道白磷的燃烧，
对啊，再下一集我可能知道生石会碰水会发射。
对我来说跟柯南没什么区别嘛，一集一个知识点
嘛，啊，是的，嗯，包括那些你听得很扯的节目，比如说那个吸血奇人，
嗯，
它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的知识点，包括血液的，包括人体的，包括很多医学上的一些常识，
嗯，
它其实都有科普，
嗯，
你看的时候你忽然会觉得啊，怎么这样的一个谜面啊给我这么一个扯淡结果，但如果你把节目看完了，你肯定是有收获的，
是，
它每集都会有正常的科普，怎么可能说看个节目这样的一个节目走进科学它没有走进科学呢，
是，
说哪集不是科学呢，
是，
都是科学。
对，
反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走进科学的原因啊。虽然我们做的是愚人节的一个特别篇，但大家其实也是笑笑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太过于苛责里面的人以及这个节目组本身。
而且走进科学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是，
对，现在有更多的更适合现代的一些
科普
人
方式，
对
对，
正在做适合现代当下的一些科普。
对，我们当时也举过例子嘛，是吧？那些标题，
啊，对
嗯，然后那好了，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比较散的，但是其实也是比较统一的吧，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对这期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一些你印象深刻的走进科学你觉得有点侮辱你智商的节目打引号的，欢迎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们，
嗯，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怪异电波的听友群，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怪异场数局，在后台发送听友群就有人拉你入群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每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